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新闻时事节目，今天的新闻题目是
中共打手香港制造恐怖，各界谴责。南京700名法轮功学员控告元凶江泽民，警察上门贺新年。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中共打手香港制造恐怖，各界谴责。明慧记者陈荣、郑雨嫣综合报道。相较于中国大陆内地，香港仍享有一些集会与表达理念的自由，也可说是中国通往自由地区的最前沿门窗。为自数年前在由中共江泽民集团扶植的特首梁振英的放纵下，中共外围特务组织香港青年关爱协会，简称青关会，一直以多种流氓手段侵扰法轮功学员的各种合法活动，其中包括向警方谎称炸弹、干扰香港法轮大法修炼交流会正常进行的丑恶行径，引起中外人士和港民的反感，也由此更清醒地认识中共的邪恶与卑劣。2016年1月17日，约1600名香港和来自海外的法轮功学员在尖沙咀龙宝国际酒店举办一年一度的修炼心得交流会，会场所在的酒店外，青关会成员在马路两旁张挂多条污蔑法轮功及创始人的横幅，并用高音喇叭制造噪音，叫嚣辱骂，企图干扰法会。接近中午，警员突然进入位于 UG 层的法会现场，声称约上午11点12分接获一名男子致电 999， 称龙宝国际宾馆里边有炸弹，酒店三层楼内的人士需要疏散，法会因此中断，法轮功学员有秩序地转到附近的九龙公园罗马广场静坐及练功或学法，耐心等待酒店重开以继续下午的交流活动，现场气氛平静祥和。傍晚4时许，警方已开始解封酒店，但唯独法轮功学员交流会场所在的楼层仍迟迟不解封。一直协调活动的张女士透露，警方一小时一小时的拖延，即使后来酒店方面表示可再进去开会，但警方仍然拖延不解封。香港法轮佛学会发言人简鸿章表示，这明显是中共恶势力再次延伸他们的恐怖暴力行为，故意制造恐怖干扰。简鸿章说，现在全世界都知道法轮大法好，唯独中共江泽民集团一意孤行，继续迫害。我们要求警方彻查事件真相，有效制止中共继续行恶，维护市民正当交流活动和信仰自由。他并呼吁香港政府和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多位立法会议员及民主人士对此事件表示非常关注，直指是针对法轮功的恐吓骚扰，认为背后是中共指使。他们谴责此劣行，并敦促警方必须尽快将歹徒绳之以法。借供立法会议员梁耀忠谴责这种行为，认为是继李波事件之后再次对港人的恐吓。梁耀忠说，他们青关会想阻止你们法轮功，不想给你们有活动，他们知道你们今天有活动，这样找警方来报假案。梁耀忠强调，政府首先必须要认真处理这种行为，把这些人捉出来，否则这类问题会恶化下去。这次事件虽然针对法轮功，但日后可能会有雷同事件出现在其他团体身上。梁耀忠说，会的，如果他青关会这样搞一次的话，其他都会搞，立法会又试过这样，现在他不断这样搞，一定会这样的，这个其实很明显。民主党议员胡志伟也认为，近期已经出现过多宗类似事件，他呼吁警方必须深入调查这类狼来了的事件。他强调，香港社会是不接受这种恐吓方式，里外夹击，里面有虚报炸弹，外面有一些团体进行示威。民主党立法会议员单仲凯认为，这次假炸弹是针对法轮功的恐吓事件，他要求警方必须严肃处理，追查虚报炸弹者或是恶作剧的人，认为已经接二连三发生同类事件，包括本月14日立法会也接获炸弹恐吓，因此应制止这类恐吓行为，追缉疑凶。人民力量陈伟业议员表示，事件很明显是针对法轮功活动而来，更不排除有一些团体跟政府高层配合。他说，其他政府部门又相应配合，变成他们的目的可达到， 基于政府内有高层配合他们的行动，更不会实际去调查及找到这些犯法的人。他谴责中共打压法轮功十多年不成功，现在用更卑劣的手段。陈伟业说，这是中共管制手段之一，好似战中期间，他们找来很多人假扮战中人士进行冲击和使用暴力。我相信他们的目的是制造一些恐慌和暴力的形象、暴力团体的信息出来，令一些市民会支持警方或政府用一些很严苛甚至非法的行为打压争取民主的人士。陈伟业直指，这是港共治港模式和策略，担忧日后类似手法会越来越多，制造冲突、制造暴力、制造恐慌，甚至自制一些非法的行为，甚至是内地的执法人员来香港绑架人，自制假消息，发放谣言。这次假炸弹发生在尖沙咀的著名旅游区，又是一间酒店，里面有来自各地的游客，但近期一直大力推广香港旅游的港府却没有一位官员出来谴责炸弹案对旅游的影响。保卫香港自由联盟发言人韩连山直言很奇怪。韩连山谴责梁振英上台后联手黑帮治港乱港，并令警方纵容清官会长期滋扰法轮功活动，认为这次炸弹案很可能是中共所为。他担忧以后的任何活动，只要有人虚报炸弹，便能阻止活动进行。韩连山说，虽然今天仍未缉拿凶手，我们很合理的怀疑就是根本是要破坏法轮功的活动。他强烈要求警方一定要尽快缉拿凶徒。南京700名法轮功学员控告元凶江泽民。据不完全统计，江苏省南京市约700名法轮功学员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他们中有的曾经是绝症患者或疾病缠身，生不如死，是法轮大法给了他们第二次生命，他们对大法师父无限感恩。他们中有的因修炼法轮功被绑架、劳教、判刑，被关洗脑班、精神病院，有的从监狱高墙内递出控告状。他们中有军人、教师、医生、公务员、工程师、会计、企业职工，也有生意人、自由职业者、农民，还有目不识丁的家庭妇女，有老学员，也有得法仅15天的新学员，有当地的，也有外地来宁的，其中年龄最大的87岁，最小的16岁。溯江大潮，大势之所趋，人心之所向。以下仅摘取几个案例。方志文先生1957年生，原南京军区司令部作战处长，上校军衔，因坚持修炼法轮功被强制转业，被迫复员，其后遭中共非法拘留、劳教迫害，被体罚、虐待、殴打、强制劳役、劈腿等酷刑折磨及人格侮辱，家人也遭受难以弥补的身心折磨和心灵创伤。方先生以酷刑罪、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提请司法机关追究江泽民刑事责任，赔偿其经济和精神损失。周怡先生79岁，海军航空工程学院退休副教授，不但因修炼法轮功承受巨大精神压力，还遭绑架、非法抄家、关押、逮捕和非法判刑三年、缓刑四年，身心遭受折磨，人格被侮辱。2013年才解除所谓社会矫治，周先生申请最高检察院对江泽民向最高法院提起公诉，依法追究和惩处其罪责，偿还抄家被抢去的物品，赔偿经济精神损失50万元。陈海燕女士60岁，双学士学位，原中国医科大学副教授，江苏省物资集团轻纺公司经理，曾被非法判刑10年，非法抄家5次，非法刑事拘留3次，非法关押洗脑班2次，结婚20年的军人丈夫被强迫和他离婚，给他造成严重的身心伤害和经济损失。陈女士还曾被家人在省公安厅后宰门派出所公安唆使下送进南京脑科医院、精神病院药物迫害，这让她见证了治病救人的医院如何沦为迫害法轮功和意见人士的魔窟， 为此，程女士向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等机构控告江泽民破坏军婚罪、故意伤害罪、剥夺公民信仰和人身自由罪等多项严重罪行。张爱东女士64岁，南京市第14研究所档案室工程师，因修炼法轮功屡遭迫害，曾被鼓楼区14所要送精神病院迫害，因家人强烈反对没有得逞，被非法劳教三次，共计五年多，在江苏巨东女子劳教所受尽折磨和屈辱，多次被非法拘留、洗脑班迫害，遭酷刑折磨，被非法抄家九次，对其个人及家庭成员造成直接、间接经济损失达400万元。为此，张女士向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控告江泽民，要求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赔偿16年来他饱尝牢狱之苦所造成的所有经济、精神和家庭损失。水利女士72岁，原江苏府口监狱一级警督、技术工程师，被非法关押看守所两次，非法关押洗脑班迫害六次，非法抄家抢劫七次，送精神病院实施药物迫害未遂，本人及家人精神受到极大伤害，未修炼的大儿子被关看守所15天，小儿子被扣留48小时，老伴身心备受摧残。为此，水利向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递交刑事控告书，起诉制造和维持这场迫害的元凶江泽民，要求依法追究其罪责，包括刑事责任、经济赔偿责任和其他相关责任。江宁区胡元琴先生61岁，南京市如月房地产开发公司董事长，德才兼备的好领导、优秀企业家，原双宁集团董事长、总经理，本将升任财政局副局长，却因坚持修炼法轮功被罢免一切职务，并多次遭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连续多年遭绑架，被非法拘留四次，非法关押洗脑班两次，非法判刑三年，受尽精神与肉体摧残。妻子夏小凤因法轮功被迫害后不能正常学法练功，不幸去世。2014年3月，胡先生再次被绑架，2015年6月遭非法庭审，被非法判刑三年。期间，南京市及江宁区国保大队610用尽手段阻挠其聘请律师。高墙内，胡先生向最高检察院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法轮功学员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要求法办江泽民赔偿精神和经济损失，还司法公正和法律尊严，还大法和大法师父清白，以制止迫害，惩恶扬善。溯江大潮浩浩荡荡，必将把江泽民送上历史的审判台，迎来正义光明的未来。此乃天意，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警察上门贺新年。民慧网2016年1月26日消息，四川来稿：我和老伴近80岁了，都修炼法轮大法。我们地区国保大队负责人长期接触我们，已明白大法真相，并已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2015年12月25日下午2点半，他突然给我打来电话，说快过节了，要来家看看我们二老。我们说欢迎。十几分钟后，他开车带着水果来了，我们热情接待了他，双方谈话像老朋友一样无拘无束。期间他告诉我们很多他最近的所见所闻。他说他去越南、泰国旅游了，看到那里有很多法轮功学员公开练法轮功。他们内部消息，现在全国已有70多万人控告江泽民。他还告诉我们，现在街上许多地方还有便衣警察，有摄像头，特别是政府部门，出去发真相资料时要小心，注意保护自己。当然，如遇到困难，可打电话给他，他会尽力帮助法轮功学员。他给我们留了他的电话号码。他还感谢我们帮助他及家人明白了法轮功真相，帮他们做了三退。我们告诉他，是我们李洪志师父叫我们这样做的，你要谢就谢我们的师父吧。他说， 他会用实际行动来感谢李老师的。临别，我们互祝节日快乐，全家平安幸福。警察祝我们溯江成功。大陆来稿，我是1996年和父母一起走入法轮大法修炼的。前些日子接到派出所警察的电话，让我去派出所一趟。我明白这是因为我控告了江泽民的缘故。我很高兴能有这么一个讲真相的机会，于是和他约定了见面时间。我如约而去，坦然并详细地介绍了我的控告状的内容，什么是法轮功，江泽民为何如此残酷迫害法轮功等真相，并告诉他控告江泽民是履行公民的合法权利。待我讲完，警察说，其实你们法轮功根本不杀人啊。编注：法轮功教人向善，严谨杀生，江泽民集团炮制杀人案，栽赃陷害法轮功，也不参与政治，谢谢你主动与我约谈。当我起身离开时，警察说，大姐，祝你们溯江成功。我答，谢谢，溯江必成。
下面请听一则时事评论。
仇恨真善人就是仇恨自己。一般说来，仇恨的对象都是指他人，没听说有谁会仇恨自己的。然而历尽沧桑的中原大地，竟然出现了仇恨自己的人，而且为数不少。当许多人抱怨灾难太多时，一定没想到那灾难其实就是仇恨的果。记得小时候常听妈妈说，不刮春风哪来的秋雨，由此我知道了因果关系，好事坏事都如此。中共迫害法轮功后，用谎言欺骗了众多的中国人。曾经我很不理解那些仇恨信仰真善人的人，尤其是那个恶狠狠的从背后踹我的公安便衣，让我感到他恨不得一脚把我的脊椎踹断才解恨似的。可我并不认识他。然而当我想起小时候的经历时，我明白了，那时我没见过美国人、日本人、苏联人，可是却恨透了他们。只要一提起他们，我就觉得血往头上涌。为什么？都是中共的欺骗宣传造成的。人能活在世上，皆因善。从古至今，老辈人一直在讲积德行善，积德行善，是告诉人们，善是承载生命的船。中共不许人们信仰真善人，就是害怕人们看清他的假恶报。当江泽民用重金收买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凶手时，见钱眼开的贪婪者不顾一切地成了帮凶。时至今日，聪明的人已经看出了眉目，所有遭恶报的贪官及其帮凶，皆因迫害法轮功而导致的。他们替江泽民射出的仇恨之箭，射穿了自己生命之船。仇恨真善人就是仇恨自己，因为生命需要真善人。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新闻时事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几则善恶有报的消息。
昨日高官害人亡，今朝牺牲入狱籍，百名中共高官恶报实录。二、三、各省市区落马入狱高官。一、山东，截至2016年1月18号，明慧资料馆数据统计显示，山东省经明慧网报道的迫害法轮功案例共计10663例，直接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人数11592人，其中被迫害致死378人。山东首虎王敏，王敏，中共山东省委原常委、济南市委原书记，曾任山东省维稳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王敏于2014年12月18号被调查，2015年2月17号被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王敏任职期间，利用电视台、报纸等媒体污蔑迫害法轮功，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山东省委副书记杜世成被判处无期徒刑。杜世成， 中共山东省委副书记、中共中央候补委员、青岛市委书记，卖力迫害法轮功遭恶报，2008年2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二、北京，截至2016年1月18号，明慧资料馆数据统计显示，北京市经明慧网报道的迫害法轮功案例共计2602例，直接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人数2962人，其中被迫害致死114人。靠转化率往上爬，北京市委副书记吕希文被带走审查。吕希文，女，北京市委副书记、组织部长、市委党校校长、副市长。2015年11月11号因违法被带走审查，2016年1月5号被双开。吕希文曾任北京市西城区委书记，竭力追随江泽民迫害善良的法轮功学员，在西城区首先开办所谓的法治教育班，即洗脑班，把西城区内所有挂名的法轮功学员都绑架到这里，不论年龄大小，有已经退休的老工人，有在职干部和职员，有学生等等，还轮流几次洗脑，全天24小时保安看守，不许跟家人打电话，不许睡觉。吕希文把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所谓转化率当成政治资本，极力往上爬，贪赃枉法，卖官卖爵，终于爬到了市委党校校长、市委副书记的位置上，但恶报也随之而来。三、河北，截至2016年1月18号，明慧资料馆数据统计显示，河北省经明慧网报道的迫害法轮功案例共计11163例，直接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人数12273人，其中被迫害致死463人。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策划石家庄1115大抓捕事件遭恶报。周本顺，河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2015年7月24号遭恶报落马被调查。2013年3月，周本顺任职河北省委书记，任职期间大肆迫害法轮功籍学员，下达一个又一个迫害指令，使河北省成为迫害事件高发的重灾区。据明慧网文章，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的犯罪记录报道，2013年11月15号，周本顺直接策划了石家庄1115大抓捕事件，导致2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2014年1月8号，河北省各县市共有360名法轮功学员遭绑架、骚扰、群体绑架3人以上事件达23起，大约有152名法轮功学员遭绑架、个人遭绑架、骚扰案例中，大约有205名法轮功学员受到迫害。河北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景春华落马被查。景春华历任中共承德市委副书记、衡水市委书记、河北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积极迫害当地的法轮功学员。2015年3月3号，景春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3月5号被免职。河北首虎梁斌，梁斌，河北省委常委、组织部长，2014年11月20号被调查，2015年1月27号被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梁斌长期在山西任职，2008年从山西省委常委、副省长位置调任河北省委常委、组织部长，掌管河北组织系统。梁斌是中共江派人物，追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河北省委书记陈维高被撤职降级。陈维高，中共中央委员、河北省委书记、河北人大常委会主任，追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2003年8月遭恶报被撤职降级。迫害大法的河北常务副省长丛富奎被判处死缓。丛富奎，原河北省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2001年10月24号被查处，后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2003年6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四、广东，截至2016年1月18号，明慧资料馆数据统计显示，广东省经明慧网报道的迫害法轮功案例共计3577例，直接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人数3871人，其中被迫害致死83人。跨三省市任15年政法委书记，广东省政协主席朱明国被查处。朱明国， 中共广东省政协主席2014年11月28号被调查，五天后被免职。2015年2月17号因涉嫌受贿罪被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朱民国曾在重庆市、海南省、广东省三个省市出任政法委书记，期间主管迫害法轮功，被追查国际多次发通告追查。朱民国2001年12月19号在重庆市主持政法工作会议时，要求下属部门参与迫害法轮功，强迫进行洗脑转化。2002年6月11号在江泽民至重庆所谓的考察之后，召开政法部门会议，要求落实迫害法轮功。2002年10月25号主持市近郊地区稳定形势分析会上部署迫害行动。2003年5月重庆市公安局在 SARS 期间大力迫害法轮功。深圳政法委书记蒋遵玉被立案侦查。蒋遵玉，中共广东省深圳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落马。2014年10月被调查，2015年3月20号被立案侦查。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落马受审。万庆良，中共原广东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2014年6月27号落马被调查，2014年10月9号被移送司法处理，2015年12月25号开庭审理。被控受贿1亿1125万余元。万庆良任省团委书记期间，在广东青年学生中，大搞各种迫害法轮功的邪恶宣传和活动等。任揭阳市市委书记期间，大肆迫害法轮功，杀害法轮功学员。广东省委统战部长周振宏遭恶报落马。周振宏曾任中共广东省茂名市市长、市委书记，卖力迫害法轮功，由李长春直接提拔担任中共广东省委统战部长，2013年2月8号落马。深圳市长徐宗恒被判处死缓。徐宗恒，广东省深圳市长，卖力迫害法轮功遭恶报，2009年被双规，2011年5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广东省政协主席陈绍基被判处死缓。陈绍基，广东省政协主席，中共广东省委副书记，曾任中共广东省政法委书记、公安厅长，卖力迫害法轮功遭恶报，2009年4月被双规，2010年7月23号以受贿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深圳市长于右军被免职处分。于右军，中共广东省委常委，曾任深圳市长，卖力迫害法轮功遭恶报，2008年9月被免职和处分。五、辽宁，截至2016年1月18号，明慧资料馆数据统计显示，辽宁省经明慧网报道的迫害法轮功案例共计9495例，直接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人数10598人，其中被迫害致死467人。辽宁首虎陈铁心被提起公诉。陈铁心，男，1955年出生，辽宁省政协副主席，2014年7月24号被带走调查，2015年11月11号被提起公诉。陈铁心是中共这批落马的辽宁首位省部级高官，因此被称为辽宁首虎。落马的前两天，陈铁心还陪同部分全国政协委员进行经济调查，不料一夜之间灾难就降临在他头上。陈铁心2004年3月至2008年2月任丹东市委副书记、市长期间，丹东地区被绑架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至少有410多人次，其中被非法劳教122人次，被非法判刑78人次，24人被迫害致死。2008年2月至2013年，陈铁心任朝阳市委书记期间，法轮功学员陈宝凤被活活打死。薄熙来，中共原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在任大连市长、书记、辽宁省长及重庆市委书记等职期间，薄熙来紧随江泽民卖力镇压法轮功，是迫害法轮功的主犯和活摘器官的主谋，在大连建立尸体工厂，残忍至极。2013年9月22号，薄熙来被判处无期徒刑入狱。沈阳市长穆随新被判处死缓。穆随新， 男1943年10月生，是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马三甲劳教所所在地的中共沈阳市委副书记、沈阳市市长，参与迫害法轮功遭恶报，2000年12月被免职，2001年10月10号以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等被判处死缓，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并且年轻的他已患癌症，2002年3月2号死亡。整个沈阳市包括副市长马向东在内的80余名迫害法轮功的贪官污吏都受到惩罚。六、湖北，截至2016年1月18号，明慧资料馆数据统计显示，湖北省经明慧网报道的迫害法轮功案例共计4185例，直接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人数4666人，其中被迫害致死187人。湖北省原副省长郭有明被判15年。郭有明，湖北省原副省长，1956年12月出生，湖北随州人。为了升官发财，多年来追随江泽民、周永康迫害法轮功，最终品尝恶果。2013年11月27号，郭有明被调查。2015年2月9号，被河南省南阳市中级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200万元。郭有明任宜昌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期间，积极推行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政策。2004年3月2号，宜昌日报刊登了代市长郭有明在市三届四次人大会议上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公开叫嚣迫害法轮功，当地众多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关押、劳教、判刑、骚扰、恐吓、抄家、经济勒索、在洗脑班强制洗脑等迫害。据不完全统计，宜昌市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7人，被酷刑致伤、致残、致疯3人，被强行投入精神病院4人。湖北省人大副主任吴永文被查处。吴永文，原湖北省人大副主任，曾任湖北省委书记、政法委书记，长期追随周永康、江泽民迫害法轮功，2013年1月被查处。湖北省长张国光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张国光，湖北省委副书记、湖北省长、中央委员，2004年12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七、重庆，截至2016年1月18号，明慧资料馆数据显示，重庆市经明慧网报道的迫害法轮功案例共计2508例，直接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人数2746人，其中被迫害致死97人。重庆首虎谭西伟被法办。谭西伟，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薄熙来余党，2014年5月3号被调查，2015年4月被提起公诉。2015年9月24号，谭西伟因受贿1143万余元被开庭审理。2001年至2006年，谭西伟任重庆市南坪区书记期间，绑架劳改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袁秀丽、张存素、周良珍、周良柱、王占德等人，诬判法轮功学员胡忠玉、唐炳燕、王琦、周良柱、周徐霞等，非法劳教法轮功学员周良荣、周良娟、陈东菊、高辉、何阳珍、赵荣俊、何霞等。火灾专家王立军获刑15年。王立军，中共原重庆市公安局局长、副市长，2012年2月2号被调查，同年9月24号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据王立军任辽宁铁岭市公安局局长、锦州市任公安局局长、锦州市副市长期间，都积极迫害法轮功。在锦州期间，王立军兼任锦州市公安局现场心理研究中心主任，该中心涉嫌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长张宗海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张宗海，中共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参与迫害法轮功遭恶报，2005年5月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八、安徽，截至2016年1月18号，明慧资料馆数据统计显示，安徽省经明慧网报道的迫害法轮功案例共计1223例，直接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人数1333人，其中被迫害致死53人。 安徽省政协原副主席韩先聪被查处。韩先聪，中共安徽省政协原副主席，2014年7月12号被调查，2014年12月11号被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韩先聪2002年担任安徽省安庆市长期间，积极追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安徽省副省长倪发科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倪发科，安徽省原副省长，2014年2月19号被调查，同年8月6号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2015年11月9号以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有期徒刑17年。倪发科于1999年10月至2008年2月任六安市副书记、书记等职，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中共安徽省委副书记王昭耀被判处死缓。王昭耀，中共安徽省委副书记，安徽省副省长，分管政法委工作，卖力迫害法轮功，遭恶报，2007年1月被判处死缓。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被执行死刑。王怀忠，安徽省副省长，曾任阜阳市主要领导，其名言查嫖娼就是破坏投资环境，参与迫害法轮功。2003年12月以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死刑，2004年2月12号被执行死刑。九、福建，截至2016年1月18号，明慧资料馆数据统计显示，福建省经明慧网报道的迫害法轮功案例共计530例，直接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人数562人，其中被迫害致死21人。在大清欠下血债的福建省长苏树林遭恶报落马。苏树林，福建省长，2015年11月7号遭恶报，因涉嫌贪腐而落马，成为中共第一个在位落马的在任省长。苏树林任福建省长期间，大肆打压民众上访，因上访被判刑的农民多达千人以上，有数十人被迫害致死。他任大庆油田总经理期间，疯狂迫害法轮功，欠下血债，曾耗资200万元于2002年11月非法组建开办红卫星洗脑班，对外叫法治教育学校，购买汽车、电子监视器等大量设备，用于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法西斯式的迫害。截至2003年11月5号，大庆油田共迫害致死11人，占大庆市总数的 52.4%， 占黑龙江省总数的 8.4%。 迫害中使用了100多种酷刑，包括烧活人、性虐待、穿恐怖约束衣、钉竹签、强行注射破坏神经的药物等。大庆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计算机软件工程师王斌被暴打致死，王斌的淋巴动脉被打断，锁骨、胸骨、肋骨被打折十几根，睾丸被打碎一个，手背被烟头重复多次烫伤，鼻孔被烟头插入烧伤，并且身体多处黑紫，死后内脏也被剖出。福建省副省长徐刚落马被查。徐刚，福建省副省长，2015年3月20号落马被查。网上有报道说，徐刚落马两小时后，当地有人放鞭炮庆祝。1999年12月至2003年2月，徐刚曾任莆田市市委常委、副市长、省政府副秘书长、泉州市委书记等职，对迫害法轮功负有直接责任。中共福建省委秘书长陈少勇被判处无期徒刑。陈少勇，中共福建省委常委、秘书长，曾任中共宁德市委书记，参与迫害法轮功遭恶报，2008年被双规，2010年1月18号以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长金福生被判处无期徒刑。金福生，中共福建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曾任中共宁德市两任市委书记，参与迫害法轮功遭恶报，2007年9月14号以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福建省副市长邱广中被免职。邱广中，福建省副省长，在任期间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致使多人被迫害致死致残，2001年11月遭恶报被免职。十、甘肃，截至2016年1月18号， 明慧资料馆数据统计显示，甘肃省经明慧网报道的迫害法轮功案例共计1898例，直接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人数2065人，其中被迫害致死73人。甘肃搜狐陆武成被立案侦查。陆武成，中共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2015年1月23号被调查，同年2月1号被免职，5月15号被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陆武成任甘肃金昌市委副书记、市长、金昌市委书记期间，是金昌市法轮功学员被迫害最严重时期。11、广西，截至2016年1月18号，明慧资料馆数据统计显示，广西自治区经明慧网报道的迫害法轮功案例共计562例，直接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人数613人，其中被迫害致死18人。广西首虎李达球被判15年。李达球，中共广西政协原副主席、总工会原主席，2013年7月6号被调查，2014年10月13号以收受贿赂1095万余元被判15年。李达球在玉林贺州任职期间，积极参与对法轮功的迫害，并诋毁污蔑法轮功。广西政协副主席梁春禄被免职降级。梁春禄，广西政协副主席，曾任中共百色市委书记，参与迫害法轮功遭恶报，2010年9月被免职降级。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刘之炳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刘之炳，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常委、广西壮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曾任柳州市市长、市委书记，参与迫害法轮功遭恶报，2002年6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12、贵州，截至2016年1月18号，明慧资料馆数据统计显示，贵州省经明慧网报道的迫害法轮功案例共计909例，直接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人数1006人，其中被迫害致死50人。中共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被判处无期徒刑。刘方仁，中共贵州省委书记、省人大主任、中央委员，迫害法轮功，2004年6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个被送上法庭的省委书记。13、海南，截至2016年1月18号，明慧资料馆数据统计显示，海南省经明慧网报道的迫害法轮功案例共计148例，直接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人数158人，其中被迫害致死6人。微笑书记谭力跨界四川海南，未能笑到最后。中共海南省原常委、常务副省长，2014年7月8号被调查，2014年9月被立案侦查。谭力在2001年3月至2004年1月担任四川广安市委书记期间，非法关押劳改劳教当地的法轮功学员，将大量法轮功学员关押在洗脑班折磨。2004年12月任协党绵阳市市委书记，一上任就下令在绵阳各区办洗脑班，将大批绵阳法轮功学员绑架到洗脑班，多名大法弟子被非法判劳改劳教。2009年3月，谭力从四川空降海南继续作恶。2008年汶川大地震期间，时任绵阳市委书记的谭力一笑走红，在民众悲痛时刻不合时宜的几次露笑，被网友称为微笑书记谭笑笑。谭力追随江泽民犯罪集团毫无人性的一路微笑一路升迁，更加重了自己的罪恶。微笑书记终究未能笑到最后，只剩照片上的欢颜，给人们留下善恶有报的思考。海南首虎纪文林曾跨界四川和公安部作恶。纪文林，海南省副省长，2014年2月落马被查处，2015年10月13号，纪文林以受贿罪被审判，其结果还未公布。纪文林是周永康秘书帮要员，跟随周永康十年之久。2000年下半年至2013年1月，纪文林担任四川省委常委办公室副主任秘书、公安部办公厅副主任秘书、中央维稳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秘书，协助周永康残酷迫害法轮功。在周永康的安排下，2011年2月，纪文林空降海南，出任海南市委副书记等。 后升任海南省副省长。季文林被称为最年轻的副省长，外号叫淫荡副省长。十四，河南。截至2016年1月18号，明慧资料馆数据统计显示，河南省经明慧网报道的迫害法轮功案例共计2677例，直接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人数3034人，其中被迫害致死138人。河南首虎秦玉海做事有点像王立军。秦玉海，中共原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2014年9月22号落马，2015年2月13号被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秦玉海任职河南省政法委副书记、副市长、省公安厅厅长期间，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河南省政协副主席孙善武被判处死缓。孙善武，河南省政协副主席，曾任中共洛阳市委书记，是洛阳地区迫害法轮功的第一责任人。2010年2月10号，以受贿罪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次的新闻时事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